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主耶稣看顾我们大家平安。我们这个星期从星期二开始，我们都在分享马拉基书里面的真理。今天安息日上下午，我们同样要来看马拉基书。那我们今天就从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开始来看。那我们今天早上主要的就是要看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有提到主来的日子。我们先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来读这段圣经。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是由大汉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换奸淫的，起假誓的，恢复人之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驱往地区的，恨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阿们。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在第二节有提到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主轴来看主来的日子。那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用三方面来看。第一节有提到有两位的使者，那第二节到第四节有提到主来的日子要熬炼神的仆人，那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了这个要施行审判。那今天上午我们在谈这个主来的日子，我们主着时间可能会用多一点时间在这两位使者上，虽然只有一节但是却是非常重要。那有关第二段熬炼神的仆人这一段圣经我们看的就比较容易了解第三段要施行审判，那也更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这两位使者，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们看这一节经节就可以发现说， 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啊，在他前面来预备道路。那这个经过了400多年，因为我们啊这几天有提到，当时马拉基书的这个背景啊，马拉基先知差不多是主前434到415，也就是在以斯拉尼西米那个年代。简单的说就是主前400多年，那400多年啊，当然到主耶稣啊，这样就经过了400多年。那主耶稣来之前，我们很清楚了解，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为主耶稣铺路的，在主耶稣前面预备道路的，所以这里啊就在讲施洗约翰。所以当时马拉基先知他这个预言经过了400多年就应验了在施洗约翰的身上，那更重要的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在这里提到说啊，神要差遣是神的殿，哦，就是神来到世界上了，哎，那神来到世界上，这个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了。啊，这里又特别提到说，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哦，这个立约的使者跟前面讲的神差遣的使者就不一样了。前面那个只是预备道路，后面这个是立约，哎，是你们所仰慕的。哦，所以这个就是跟啊神道成肉身啊就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神他成为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你们所寻求的主，他就是立约的使者。哎，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应验了圣经所讲的，他要来立约。哦，所以我们很熟的圣经节，也就是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的，哦，我们可以来看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20节，路加福音22章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里就讲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哎，他在这边特别提到，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哦，啊，这个约是新约，所以主耶稣就是立约的使者。那为什么要强调主耶稣是立约的使者？这个又提到了这个啊，在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神要跟人另立新约。哦，这段圣经我们可以来配合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说自己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圣经是神借着这个耶利米先知的预言。那耶利米先知就是王国时期的先知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主前587年啊，七百二十二是以色列国啊，北朝啊，南朝灭亡的时候是586啊。那这个时候是耶利米先知那个年代王国的时候，超主前500多年啊，耶利米先知这个预言。那再配合到刚刚所看的马拉基先知400多年啊，经过了100多年，到马拉基先知又有提到立约的使者啊，再经过400年到主耶稣的年代，主耶稣来就应验了。那我们再看刚刚所看的这个耶利米先知这个预言，说在31节说，神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神要跟以色列人另立新约。为什么要另立新约？32节就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32节特别提到说，神当时跟以色列的祖宗有立约啊，结果这一些以色列人却背约啊，立了什么约？当时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立什么约？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圣经里面主要分什么？分旧约、新约啊。旧约主要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5章。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这里就是提到当时啊，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啊，是在前面从20章以后一直到啊23章，很多神跟摩西讲的律法。然后呢，摩西来跟以色列百姓讲，我们看24章的3节。出埃及记24章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这里就是摩西将神的律法告诉百姓。哇，百姓都说啊，这出于神的，我们一定听嘛，我们怎么可能不听呢，所以啊，这个摩西将神的命令典章述说给百姓听啊，3节所讲的。那众百姓都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也因为这样，所以继续看那第5节继续看，从第4节看，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这里可以说是首先出现立约的血，所以主耶稣讲，这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其实这个就是从这里延伸过来。当时摩西跟百姓有这个立约的血，因为神的律法颁布了，跟百姓讲了，百姓都愿意遵守，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献祭。在献祭的时候，第六节特别提到，因为在献祭要当时要献牛杀第五节提到说献牛为平安祭又献燔祭就向神献牛为平安祭，所以当时他们有杀牛就有血。然后呢，第六节说摩西就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因为在这个坛上他们在那里献祭了。那血撒在坛上，再来呢在这个第四节，我们再看第四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写上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筑坛献祭。那坛这个血一半撒在坛上，那另外这一半是盛在盆中。那这盆中呢，这里提到第七节提到，摩西就将神的约书念给百姓听，就是神的律法念给百姓听。那百姓听了以后他们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表示这个约怎样成立的如果百姓说神的吩咐我们不听这个约就不能成立。那神所吩咐的我们一定听那这个血撒在坛上属于神的，再来血就撒在百姓身上，这属于人的，也就是说神跟人这个约呢就成立了。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在打契约买卖双方，你盖你的章我盖我的章，然后呢这个约就成立了当时神跟百姓的约，神有很多的这个律法的吩咐当然这个都是对百姓好也有很多的规定百姓听了以后觉得哇，这个是神的吩咐，太好了，我们愿意遵行，所以这个约就成立。那这个约成立就是用牛的血，牲畜的血，然后撒在坛上，又撒在百姓的身上，这个就立约的血。这个立约的血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好像盖章一样盖下去这样照理说，你既然盖章，你这个约定要怎样，要遵守你就要守约就像我们说约这个契约成立，我们一定要守约那百姓有没有守约呢？这个从那个24章后面开始摩西就上山40昼夜本来已经讲好的要守神的话，结果摩西一上山40昼夜在那边领受了神的这个启示指导怎么造会幕这样40昼夜不见，一下来百姓就怎样，百姓就毁约，因为百姓就造金牛犊了摩西怎么没有下山呢摩西不见了，带领我们不见了谁要带领我们，就造了金牛犊。所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31章以后，32章摩西下山，百姓就在那边拜金牛犊，所以就是可以说他们很快就毁约了这个就是人的软弱 啊，人就说我有钱钱，我一定会怎样。这个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是这样，听听就好，讲讲我讲的好像，有时候说人很脆弱，山明海誓，一下就毁掉了，哦，石头会烂，海水会干，我一定不会变心，很快就变了，人就这么脆弱。所以我们这样了解这个以后，再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刚刚我们所看的三十一章，哦，三十一章的三十二节，神要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就跟刚刚所看的当时摩西跟百姓的立约不一样，所以三十二节就说，不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二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刚我们也读到了，这个就是当时摩西跟百姓啊，这个立约的血啊，一半洒在坛上，一半洒在百姓身上的这个约啊，不像这个约，不像啊，神领他们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背了神的约，背约了，很快就背约了，可以说四十天就背约了。摩西一上山四十天不见，下来他们就背约了，所以现在呢，神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三十三节，三十二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个就是另立新约。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这里特别说，以后神要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这个就是新约。这个约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律法写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就是约的内容。我发现有些人真的虽然读没有读什么书啊，这个看人家在打契约，像有些在做仲介，那个很厉害，仲介要很小心，不然就被骗了。书没有读什么书，哇，仲介那个契约内容很多，他可以看了。我说很多人真的头脑也很好，看起来很枯燥的条文，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在看我们的圣经，这个还不太枯燥，而且条文也不是很多，有的就看不下去，应该可以看，静下心来可以看，那我们刚刚所看这一个可以说契约的条文，这个内容写什么？很简单，我们可以归纳几点。首先是怎样，神的律法道理要放在人的心上，不是只有在表面，因为当时神对跟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律法是透过摩西传达写下来，诫命写下来，律法传达，那个可以说对百姓来讲知道有这个，但是还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但是神立的这个新约呢，律法要放在他们心上，再来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跟人可以说合而为一，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不必再透过第三者再来教导，你直接可以亲近神，可以直接可以敬拜神，再来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二十四节末了说的，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因为神知道人讲是讲过，好像立了很大的心事，很容易就犯罪了，就毁约了啦。那如果要计较下去，计较不完，所以神要赦免人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就是神跟人立的新约，就透过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把这个约完成了。所以主耶稣办圣餐的时候，特别拿起这个圣餐杯来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都有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很重要。好，因为我们今天信主耶稣，我们知道新约，但是这个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有时候也对我们来讲好像离得很遥远，结果把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真的也是非常可惜。好，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就讲主耶稣的职任，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完成了工作，啊、哦，主耶稣设立圣餐了，他说他是啊，这是立约的血，啊，再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哦，这个更美之应许就是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以这个不是无缘无故跑出来的，新约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救赎有旧约的背景，所以有时候用这个再看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可怜。以色列人相信旧约，哦，他们是很虔诚的相信，所以有关出埃及记，有关耶利米书，他们相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耶稣。那、啊、他们不相信耶稣，但是旧约的这些预言，哦，就像刚刚所讲的，神要跟以色列百姓另立新约，他们可能就搞不懂了、啊，怎么另立新约？哎，又搞不懂，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不相信耶稣，所以旧约所讲这些预言，他们只停留在那里，哎，没有办法去实现完成。哦，那我们看希伯来书就发现，主耶稣讲了，那些使徒他们明白了，所以我们看刚刚所看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六节说，主耶稣就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所得的职任更美，因为这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就是刚刚所讲的旧约，就是神跟百姓的用血所立的约啊，百姓很肯定的说，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但是可以说四十天就毁掉了。啊，这个就是前约，啊，这个就是瑕疵，哎，看起来是很好，神的话语当然很好，啊，百姓说我要遵行神的话，当然也很好啊，哎，啊，但是呢，很快就毁掉，所以才会说，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如果前约这么好，就不需要再有后约，不需要再有新约了嘛。但前约就这么脆弱。所以需要有后约，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八节，这第八节这一段其实就是我们啊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我们配合因为希伯来书也引用了，我们再看一下，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哦、这里特别讲不恒心，因为只有四十天就毁掉了，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哎、这是主说的。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就经过四百多年，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然后呢，这个耶利米先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引用到耶利米书这一段话结束以后，他就再做一个说明啊。因为到第八章十二节，这个都引用啊耶利米先知所讲的啊。到十二节结束以后，他就开始啊做一点他的说明啊。十三节啊，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哦，所以这里就是说有新约，那表示前约是旧的。前约就是刚刚所讲那一些摩西跟百姓立的，那个就旧了。然后呢，就渐旧渐衰，甚至归于无有。那就引到主耶稣这边来。那引到主耶稣这一边来，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新约，我们就可以怎样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然的话，人就这么脆弱，我要怎样就结果很快就失言了，就失信了。那你这一种人怎么有可能来到至尊至圣的神面前呢？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神的道理，在神面前你显出亏欠，你何德何能能够到神面前来？那我们扪心自问也是一样，鼻孔朝下没有好人。想一想，我们其实虽然我们已经受洗了，还是有很多的缺失，很多的软弱，看到这个人不顺眼我就不想理他，那这个就这么脆弱，讲出来的话有时候都不能造就人伤人。我们人就这么脆弱，那这样的话你说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如果不是神怜悯赦免，我们没有资格。那我们今天虽然是这么脆弱，你可以到神面前，神又悦纳你，赐圣灵给你，那是怎样？就主耶稣立约的血，主耶稣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整个罗马书其实就在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来配合看一下罗马书，因为主耶稣为了成全这个救恩，要另立新约，他很辛苦。他在圣餐的时候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然后主耶稣就被钉死十字架，可以说他为了要成全救恩，他很辛苦。那我们今天要得到这个救恩，很简单，怎么简单？信，相信。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就是神的恩典，主耶稣要完成这个救恩，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十字架，那代价多大，很痛苦的，尝了死味。但是我们今天很简单，你只要信，恩典就会临到。那其实这个观念也很简单，就像父母要让孩子温饱，让孩子平安长大，孩子很简单，怎样？你嘴张开，东西就把你塞进去，这么简单。你要成长很简单，你嘴巴张开，就有东西可以吃。但是父母要给你东西吃，父母多辛苦，尤其这个时代要拼经经济，所以很多这个经济的压力，要工作呢，很辛苦的呢。父母很辛苦的付出，但是孩子就这么很简单的享受。那我神主耶稣基督要成全这个救恩很辛苦，但是我们人就这么简单来享受。所以保罗就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 第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提到有关律法了，哈、哦，律法的义啊，再来讲因信称义。那怎么能因信称义？先讲有关律法，啊，这里先提到说，有血气的人类，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好的，但是人就这么软弱，你知道律法好，行不出来。你即使我很多我行了，但是你行了那么多，神的要求是100%呢，不是60分及格，不是80分、90分，甚至99分呢，还不够。神所要的是怎样？100分。你行了99条，你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雅各书讲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十全十美、至尊至圣的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哦、啊，一般人更不可能说99分了、啊、可能要及格都有困难，要60分都有困难、哎、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就像当初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以后很快就毁约了，那一般人更不用说。所以这里特别强调律法只叫人家知罪，律法是好的，但是你行不出来，让人知道你有罪，让人知罪。那这个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我们继续看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哦，这一段圣经就在讲述主耶稣的救赎。因为人都有罪，那这个该人怎么亲近神？那该怎么办？哎，这里就提到，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哎，那我们就可以白白称义。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那我们今天因信耶稣，后面就提到说，哦，第25节就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哦，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哎，人虽然有罪，但是因为你信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神面前我们就因信被神称义了。所以这个啊，26节说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罪能够被主耶稣救赎赦免，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洗礼以后 我们信耶稣要洗礼，洗礼就是为了赦罪。但是洗礼以后，我们也了解，不是洗礼以后你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我们有时候还带着肉体，还是有情欲，所以洗礼以后难免还是有一些软弱，圣灵还会跟情欲相争，所以加拉太书才说圣灵跟情欲相争，就是因为你带着肉体还有情欲，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圣灵呢，会有相争。但是有些信徒就这样也软弱，让情欲得胜了，得胜了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就要像约翰一书讲的，承认自己的罪，那神他就要保险，要继续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怎样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到最后就可以像神一样。所以我们也不必说啊，因为我错了，我就这样的好像不敢再回到神的怀抱里面，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挽回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罪才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尤其从小长大的一些年轻人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有关主耶稣他立约的血，而这个立约的血就是要把道理放在我们心上，然后呢神要称我们的神，那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然后我们就要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到最后呢我们真的就可以成全律法，就可以遵照圣经所讲的完全把它实行出来，不是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可夸了。如果没有靠主耶稣，好像我自己很行，我要怎样就可以怎样，我可以完全遵照神的道理，而这个就有可夸了。但是你今天可以遵行神的道理，不是你，是靠着圣灵，顺服神的圣灵，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那这样你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呢？从开始就没有可夸，一直到最后你能够越来越好也没有可夸的，这个就是从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些道理。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讲立约的使者来到了，这是我们所仰慕的，那感谢神今天在我们真主教会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甚至也要善用，就是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就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讲第二段，这个就是主来的日子要熬炼神仆，这个有马拉基书，我们再配合看一下，第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午时之日，上古之年。我们前几天有提到祭司的献祭不蒙悦纳，因为随便不敬畏神，献上残缺的不照神的道理，那对百姓来讲，亏待妻子，行诡诈，那你这样献祭，神也不悦纳。所以之前所讲的是，不是有献就好？一般人不了解神，不敬畏神，好像在拜神，但是神不悦纳。我们今天我们真主教的信徒要敬拜神，要敬畏神，才能蒙神悦纳。不是只有拜就好啊！一般世界上人是有拜就好，好像我有拜神，我好像就神要看我的面子，好像很了不起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既然是要拜天地的主，我们是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那这一边提到，因为神要熬炼他的仆人，让他们洁净以后呢，我们所献的供物就必蒙神悦纳。哎，不是只有表面的，表面的敬拜神不悦纳。哎，你拜神，拜圣洁的神，结果你又充满着误会。虽然我们有软弱有亏欠，但是因为你怜求神怜悯，你悔改神怜悯赦免的罪，我们被神洁净，将来敬拜才能蒙神悦纳。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要熬炼他的仆人，目的何在？就是要让他们洁净。所以主耶稣来了，立约的使者来了，主耶稣怎么说？那个施洗约怎么说？他要用圣灵跟火来施洗，施洗约用水让人悔改，主耶稣来了是要用圣灵跟火。所以有时候有些信徒会觉得很奇怪，奇怪啊，耶稣的能力那么大啊，我怎么来信耶稣以后好像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存在？哎，为什么这样？不是神没有能力，你以前你自己靠自己去面对你的问题，当然你很难过。那你今天找到了神，问题还是存在。一方面你有依靠，你有依靠神陪伴你；另一方面呢，你这个操练可以洁净，借着这些问题啊，这些事情熬练，凸显我们的软弱，然后呢，来洁净我们啊这些不好的。这里就像这里提到的，就像炼金之人的火，把我们内在的杂质借着火，哎，借着神的熬炼除掉。所以今天我们信主耶稣，有时候神的工人神的仆人难免会有熬炼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因为这样就灰心丧志。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三节了。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怜悯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哦，我们要得到的是这么美好，哎，那我们要进去这么美好的地方，那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哎，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因为要得到这么美好的地方，所以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怪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在先有这个大盼望高兴，但是现在反过来看，现在百般的试炼当然是忧愁，但虽然忧愁，我们的信心呢在熬炼当中啊，就这里提到信心被试炼，就像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越炼越精金，越宝贵越纯哦啊，所以到最后呢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就可以放心的进到神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神的仆人难免会有熬炼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样的很坦然的啊，就这样的平平顺顺的进去，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一些困难啊，这个是在所难免。哎啊，这个在这个时代多样性，会遇到怎样不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平顺的走完人生，感谢神；如果不平顺，有时候是病痛，有时候是其他的，啊，有的没有的，不管怎样，哎，我们不要怨言。哎，神知道，神会怜悯我们，也是为我们的好，让我们的献祭，让我们的祷告能蒙神悦纳。再来，最后这一段，就是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到最后四章第六节，这里一个主轴，就是我们题目所写的，要转向神。这个也就是神啊，借着先知先讲对他们的爱，以后指出他们的错误，最后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归向神，真的去得到享受神的爱。这个就是父母对孩子嘛，父母对孩子就是大前提，爱孩子。但是成长的过程难免有很多不好的，哎，啊，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那是他家的事情，虽然看到不好也不会讲。尤其现在的人，爱人不无爱人嫌，哎，讲都讲好的，不会讲坏的，哎，因为讲坏的你又不高兴，何必呢？何苦呢？哎，啊，真的爱你的人才会指出你的错，然后呢，让你更好，是为了让你更好，哎，啊，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有指责，哎，有责备，但是也有安慰，就好像一个医生在医病人，发现哇，这里面这个哇那个问题很严重，要开刀了，哦，知道要开刀，会尽量的让这个刀伤痛苦减低，所以甚至要打麻醉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紧接着要怎样包裹，不是把它开刀就毁掉了，哎，就好像说在劈查，连这个粘呢把它毁掉，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指责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大前提，希望它更好，不是毁掉它了，不是啊你没有用了，哎，父母对孩子。有时候说我是讲气话，气话也不能讲啊！你没有用，不要这样讲，对孩子绝对不能这么说。我们讲他是希望他更好，哎，你讲气话就不对了。尤其我们有圣灵同在，他讲话啊，神照我们的话应验了，说你没有用，你出去算了，这样就糟糕了，不能这样讲。我们对孩子在责备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给他有希望的，哦，不能说你没有用，你不好，哦，这个很严重的，哦，有时候这样的一伤害，哦，孩子真的会伤他的心呢，哦，啊，你虽然后面要说，哦，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有时候，哦，要弥补也很难，啊，有的又不弥补，好像就意气用事，嗯，然后呢就为了那一点一口气，大家就在那边争，也不需要这样，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这个神对百姓的期望，哦，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三章，马拉基书我们看第三章，在讲义里面大概有提到为何要转向神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为什么要转向神。我们先看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我们啊一起来读这一节啊，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哦，这里提到为什么要转向神。啊，哦，这可以说是神他慈爱的呼唤。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哦，这是神的呼唤。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常常了， 哦，啊，这个就是像前面第二章有提到的，本来对祭司，哎，是透过祭司要传达神的话语，哎，把那个生命平安的约跟百姓来建立，但是他们呢也偏离了，所以第二章的第八节，二章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于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也像说我们讲的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你做祭司的要引导百姓归向神啊，来传达神的这种诫命律法啊，你们这些人竟然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哦，所以带领者包括到全面性，哎，就是常常偏离神的典章，不遵守，点出他们的错误以后，现在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要回转，哎，但是呢，那个百姓却回答，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表示很幼稚，也不懂，不过表示也很单纯，不知道的能讲出来才会进步，不要说不懂装懂，哇，那就不会进步了。哦，所以不懂就不懂，可以提出来问，啊、哦，虽然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要不厌其烦，啊，就会进步。哦，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为什么要转向神，因为神慈爱的呼唤，再来这些列祖就，哇，从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哦，啊，这个偏离。有一点很微妙是什么？从道理，从心，心开始转向，偏离，心偏离了。所以我们要配合，就要警醒，要提醒你有没有心有没有跑掉了。这个就从那个第二章说，要把诫命放在心上。哎啊，这个也是跟警醒有关系啊，这个也是跟紧锁我们的心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扪心自问。哎，我的心有没有跑掉？我有没有偏离神的道？那这个就是安静要时间。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整天都在忙，一看就是 iPad， 没有 iPad， 我不知道怎么活，我没有电脑，没有 YouTube， 好像这个时间不知道怎么过，结果整个心就被这个抓进去了。哎，那很危险哦。我们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用的，你可以用它。但是不要被他抓走了，你的心跑掉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跟神越走越远，你都不知道。所以要回转，要转向神啊！怎么转向？透过读经，透过祷告，安静在神面前做一个思考，这个就警醒，警醒祷告哦。这个也是像刚刚有看到的彼得前书第四章，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这样心才不会跑掉。因为你心一跑掉，一生的果效就由心出发，哎啊，所以 第二章就说要谨守你的心，要约束你的心，要常常来提醒。那社会上一般不会讲这个啦，哎，社会上怎么去约束你的心？你高兴就好，一般讲的是这个。我们是讲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安正，安正才能安舒啊，怎么安正安舒？在神里面，在神的道理里面。所以从第三章第八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要怎样转向神。因为他们不了解要怎样转向神，说要转向神，那很实际的啊，怎么转向？如何转向神呢？哦，这里从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四章啊，第四节，这个我把它归纳说，这个就是要如何转向神。首先，不可夺取神的物，这是实际的生活表现、信仰表现。不可夺取神的物。哦，我们看第三章八节到十二节。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哦，这段圣经可以说我们也比较熟。这里提到说不可夺取神的物。那这个连结前面讲的，他们问说我们要怎样转向啊，这个第八节以后就实际的不可夺取神的物。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神的物我怎么敢夺取呢？神的东西我怎么敢拿呢？那这边就说，他说他们啊，这个很，所以在麻基书常常有这个现象，不了解，很单纯的就问出来。他说，所以第八节开始说，你人岂可夺取神的物？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那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他们很单纯说，我们怎么有夺取神的公物啊？意思就是说，神的公物我们怎么敢夺取呢？什么是神的公物？这一边就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这个简单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信仰没有说再像古代这样献祭的，我们借着祷告直接跟神沟通，神悦纳我们，也是圣灵给我们。但是在奉献的事情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个就是不受旧约新约的影响，不受古代献祭的影响，这个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有提到的十分之一，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所以这个有关十分之一，这里是提醒我们要献十分之一。这个有时候看起来 很简单，又有很困难，差别在哪里？主要差别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有距离，你真的要献十分之一会觉得很困难。那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紧密，你就觉得这个献十分之一有什么，很简单的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你收入多少，是在你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说那个穷人家要献十分之一比较困难，反而常常不是这样，常常是富有的人要献十分之一比较困难。因为人常常是会不会想说我拥有多少，只是想说我付出多少那我一个月我赚一万块，我献一千块，献出一千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如果我是一百万献十万，我一千万要献一百万常常不会看到说一千万我还有九百万，没有看到你九百万，是看到我献出了一百万所以要拿出这一百万可能就有困难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你多的时候要献十分之一有它的难度但是我刚刚讲，不管怎样，如果你跟神的关系紧密的话，你就不在乎这一些，甚至有的说我献十分之二，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是听说早期在美国那一边教会刚刚成立很需要监会，很多信徒很自动的感动的献十分之二这个有这种见证所以像这里有提到的这一些道理应该我们很简单就可以去体会。那到最后就说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为什么？因为你会献十分之一，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紧密，然后你尊神为大。那你尊神为大，你的生活当中高举神，就可以以神为乐。就像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为乐。哎，现在的人快乐在哪里？不是有钱快乐，常常是有钱的人没有给自己心灵真正的安静平静，结果常常是有钱带来生活的复杂，没有快乐，表面上好像可以放纵很快乐，其实带来的是痛苦。这个我们从社会新闻，从现在媒体当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哦，以前是想说，哦，如果当皇帝太好了，哦，都可以不用愁穿，我住的都那么大，哦，这我都好像生活都太好了，当皇帝不得了啊。但现在看历史，我们又发现当皇帝很可怜，嗯，家庭乱糟糟，嗯，有什么快乐？而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有时候就像皇帝一样，你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有快乐吗？哦，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那真正的快乐在哪里？从神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这一边就是说，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尊神为大，你献十分之一，很实际的，万国会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感谢神，今天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我这样在看，很多都已经可以 很自然就献十分之一，很自然的，也不会很勉强。所以由这一点，我就感觉上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很可爱。不要说啊，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已经很差了，怎样怎样？没有，有时候教会的发展多方面的。虽然我们不再像早期说哦，因为神迹奇事很显明，一次好几十个人受洗，没有这种现象，好像一次受洗没有几个人。不要只看眼前，也不要只有看数量。有时候教会发展是整体性的，哎，你现在能稳住，然后呢，将来要怎么发展？你稳住以后，将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只有看那个数量哦，不准，哎，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期望说啊，人越多越好。但是这是在乎神，最主要是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我刚刚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整体来讲，感谢神，借着十分之一就可以了解我们的信徒对教会有向心力，哎，不会说离教会远远的。为什么要献十分之一？因为他知道我要感恩，我要报恩，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哎啊。再来，神怎么让教会发展？只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时候到，那个福音就自然出去。紧接着我们看马拉基书的另外这一段，哦，你要回转，第一个，哦，在奉献的事情上，让我们了解我们跟神哪一种关系，哦，你只要跟神关系亲密，奉献是很简单的，没有困难。再来第二段，第三节到十三节，马拉基书三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哦，三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哦，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好像现在一般人，就是大概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软弱，用那个角度来看，也是 很坦白，心里想什么就讲，所以神就说，你们为什么用话顶撞我？你们说我用什么话顶撞你？ 哦，然后神就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哦，这个有时候我们信徒一软弱，可能也会讲发出这种类似怨言呐、啊，哦，啊，能够不要讲这些是最好了、啊。但是有时候软弱，你讲了，神也怜悯呐、啊，所以圣经才会讲出来哦。然后神要纠正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要话，不要随便乱讲哦。因为整个马拉基书像前面哦，我们看一下哦。从前面就开始，然后第二章末了又讲一句话，第二章的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时上反锁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哎，这个常常有这一种，因为自己遭遇的事情自己不了解，然后就开始讲一些负面的。哦，这个马拉基书常常出现这一种，哦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在提醒你们，不要用话来顶撞我，不要随便乱讲话，哎，当然是人软弱，但是呢，虽然神怜悯我们，我们要再自我修正，啊、哦，所以雅各书那一边有一句话，我们配合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我们看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我们要转向神，要成为一个神悦纳的信徒，哎，话哦，不要随便讲。这里特别一定要说，我们自以为虔诚，不勒住他的舌头，就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就虚的。哦，虽然我们有软弱，有些事情不了解，那也因为我们所了解的有限，让我们能够更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哦啊，仰望神的怜悯，求神怜悯我们。不要随便乱讲话，哦，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哦，虽然有这个过去，但是也求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这个言语越来越能造就人，造就自己，造就教会，哦，造就人，哦，这是有关言语方面。再来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以后，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三节，这里就提到要敬畏神。你既然要转向神，不是表面，要敬畏神。这个在马拉基书也常常提到的。哎，今天我们在敬拜神，是要敬畏神。这个世界上人不会，古代的人还有一点会。哎，像以前的人会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随便乱来。嗯，啊，现在的人不会讲这些的了。哦，啊，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一种从本性里面。嗯，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很脆弱，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那个敬畏的心就不见了。那我们今天因为有神的道理，所以呢，我们今天对神的敬拜要成为敬畏。嗯，因为有神的道理，这个是一定要配合的。所以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以后所提到的这个重点，就是配合前面所讲的要敬畏神。因为在第一章第六节以后就提到，祭司虽然在献祭亲近神，但是不会敬畏神，特别的提到。而这个不会敬畏神跟把神的道理不放在心上，这个有关系。因为敬畏神跟道理，这是一体的两面，很重要的，哦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哦，我们先看十六节，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一段圣经一直强调敬畏神，再来敬畏神的当中彼此谈论。 这一点我就要讲到我们查经，在我们教会有时候说这个查经很重要，怎么查到最后都散掉？我说以前在我们这个台北教会早期安息日聚会晚，年轻人就说、哦、我们年轻人要看圣经，这样就相邀一批十几个人就聚会晚就在乒乓桌，那是旧会堂，我就在那边查经，越查人越少，查到就是关门了，嗯，有两三次都这样，那时候我还年轻，嗯，我也有这个经验，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查经没有在祷告，然后查经在争论，嗯，是争论为了一些小细节问题在争，没有敬畏的心，不是用敬畏的心在谈论，那神怎么会愿呢？哎，然后为一些事情在那边争论的时候，也没有造就听的人，所以听的人就觉得没有意思就溜了。那你当事人在那边争得面红耳赤，也觉得没有意思，以后不来了。哎，争到最后伤感情了。哎，所以到最后查经就越来越少。那感谢神，后来，哎，我回去中立带领中立的查经，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不懂的不要争，就在这个大原则方向，哎，越查人越多了，哇，那种感动，那种查经的感动，激励我们要读圣经，哦，所以这个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所以我们不是查经有讲话就好，你随便讲一讲也没有用啊，嗯，浪费大家的时间嘛，哦，啊，当然不是不要讲，你用敬畏的心讲，大家可以感受得到，也可以包容你所讲的。不是在那边争论，哦，啊，在这里又说神听神侧耳听，哇，太好了！大家在这个时代会用敬畏神的心在谈论，彼此互相激励，哇，神侧耳听，这个是一个敬畏的表现。再来呢，提到敬畏的结果，第一个啊，哦，神侧耳听你们谈论，再来有纪念册纪念这些人，这些人。关心神的事情，谈论神的事情，神喜欢。再来呢，看三章的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哦，这里就提到了，你敬畏神会得到神的连续，因为你属神，特特归神，这里特别一定要说，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哎，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我这边刚好有机会，我就去对照看一下啊 ，New King James， 哎，他这里，因为我们一般讲连续，用英文来讲是 mercy， 就是一种从爱心里面发出的怜悯，像父母对孩子一种怜悯，因为他还小。但是英文圣经它是用 spare， spare 那个味道 更有意思哦。spare 是什么？饶恕。因为小孩子的成长常常会做错事，嗯，甚至呢，像说，哦，我所爱的这个杯子，哦，像那个我没有的杯子说，哦，那个 几十万的嘞，哦，哎，把你打破了，哎，啊，如果是一般人随便把我这个宝贝杯子打破，哦，我一定要很不高兴，可能要跟他算账。但是是我宝贝的孙子打破了，笑一笑，哎，就没事了，因为还小了，不懂了，哎，啊，就会饶恕他。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你会饶恕他，当然里面有连续。但是更实际的就是他做错了你不会去计较，哎，但是用这样说，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神会饶恕我们，像我们在饶恕我们的孩子一样，哎，所以想到这里真的神太好了，哎，甚至希伯来书怎么说，人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在管教孩子，还有错误的时候，但是我们天上的神在管教我们，没有错，不会出差错，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爱，甚至超过父母的爱。再来，第三章的十八节一直到第四章的三节，这里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将善人、恶人分别出来，哦， 三章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服侍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第四章。